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呢，我们继续有刘传道在我们的当中。刘传道，你好。
哎，你好。
现在我们因为有很多父母是从中国或是从台湾从香港来到加拿大，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能会继续用过去父母养育我们的那种方法来教导小孩，但是我们的小孩子又在这边长大的话，可能也学了很多西方的那种开放的教育，那变成有时候在学校老师给他们很多的自由，但是他们在家里父母就很多的约束，觉得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或是很多的事情都要听父母的，变成他们其实中间有很大的矛盾。很多父母当他们的小孩子进入青春期十几岁的时候开始都反叛了，因为他们有能力不再听父母，他们就不听了，这样的话就带来很多的问题。
是，我们首先看看就是西方的文化的特色哈，就像刚才你说，在这个西方的文化他们都比较开放的一个模式，就不是一个封闭的模式，在这种不填鸭的方式里面，他给孩子们有很多的空间去有创造力。同时间欧美的那系统也是讲究一个挑战权威的一个模式里面，在我们小孩子这种环境长大的话，他一定会疑问父母亲，为什么我要顺服在你的那个权威底下，这是我们不能够避免的事情。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一个文化上的冲突，我们的儿女们他们发觉他们有黑眼睛或者是黄面孔黑头发，可是他们的思想就不是中国人的思想，我们就说那个像一个 banana 这样子，这个香蕉外面黄色里面白色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文化底下我们需要给他一个新的出路。通常就说我们这里的孩子们，如果您能给他有选择，可是选择背后呢给他一些指引，不是说盲目说我什么都不管你，你自己选，我是说在背后有一个轨道指引他，可是呢让他自己选择。我是觉得亚洲人我们缺乏对我们孩子的鼓励，中国人可能就觉得说太过多的机会去夸奖他们，怕夸坏了宠坏了。我觉得这个话不一定对，这是我们亚洲人，我们的亚洲来的文化。我发觉我们在这里那个长大的小孩子，当他们发觉自己在形象上在自己样子啊各方面文化跟主流文化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是要把它建立起来。建立其中一个过程就是我们不是夸张说，哇你身材很好，哇你在各种男孩子里面你头发型最酷，夸赞他们。我觉得你这是花这个努力啊，做件事情花很多大努力，虽然成绩不一定很好，不过我觉得爸爸妈妈很对你感到 I'm very proud of you。 我就用这些方法去称赞建立他们的自信心，可是要在他们的努力上自信，不是在他们在那些外表那种 out of beauty 的地方去称赞他。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们呢也是很有思想的，在北美长大的小孩子们，如果他们是能够找到一个自己新的出路的话，不一定完全认同我们的那个过去的文化，不过他们有良好的品性品格方面的话能够建立，我觉得是这个我们最大的贡献。我觉得一般的亚洲人的孩子们，尤其是中国孩子们，很多都不会懒的，大多数都蛮努力的，这方面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太过担心。可是在建立他们品格方面，怎么结交好的朋友，让他们建立一个判断能力还蛮重要的。
但是一般当然父母主要注重的都是孩子读书成绩怎么样，或者是他将来要选修什么科目，对于小孩子的品格有时候我们比较没有说那么注重。但是刚刚听你这样讲的话，其实我们父母应该多关心小孩子 怎么样去培养他们有一个好的品格，或是他们在道德标准上面能够做得更好，比他读书读得好来得重要。
我个人是这么感觉，虽然学业方面也是重要了，让我们看看现在在北美亚洲人的水平啊，我们的表现，亚洲人只不过占美国一个很小的一个比率，可是在加州大学名校，比如说伯克莱大学啊，你去那些常春藤的学校里面去看啊，亚洲那么小的人数比例，可是居然在大学的校园里面的比率高很多。比如说在 UC Berkeley， 亚洲面孔大概是占学校超过 40% 以上，可是亚洲人口在美国只不过几个百分比。在这么大的比例里面，我们发觉我们不停在推动我们的小孩子去进去名校啊，要学业很卓越的时候，发觉有一些反作用出来。过去的大概十年里面，我们发觉很多亚裔的学生呢，犯那个忧郁症啊、自杀率，或者是出现精神问题也蛮多。一个中国来的那个学生，他是因为女朋友的缘故，发觉女朋友好像觉得对他不忠，结果就把这个女孩子谋杀了。这些精神上状态之下都不是很健康的事情。我还发觉一样事情，说在我们华人家庭可能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是移民，我们应该是第一代的移民来到这个国家，要经过很多奋斗，经过很多甜酸苦辣也经过哈。有时候我们心里在想，不希望我们儿女再经历过我们那么艰酸的日子，所以我们对他们有一种保护的那个念头。可是这个保护的念头里面，我们也有一个投射的念头，我希望以前我没有达到的愿望，我投射在我儿女身上。以前没有机会学小提琴，没有机会弹钢琴、跳舞、做各种的事情，很容易就把这些，现在我有条件，那我给你这个机会，你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去做。其实做一些其实我以前没有机会做到的事情，并不代表是我们儿女想做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一些反思，也需要想想看我们过去的经历不一定能够套用在他们现代的生活上面。也可以考虑，既然他们在这里受这种教育，你愿意把他这里成长，你可以考虑借用一部分外国人那个思念，让他有自己发展的空间，考虑说他喜欢什么，他的对什么事情感到热忱，然后跟他一起去探索。我们所想的事情不一定他想做的，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打羽毛球，我就去球队这样子打羽毛球，不过可能自己体质还是有限制，我心里面一直想，哎呦，我有小孩子，我要教他怎么打羽毛球，我也希望他能够成就我以前没有办法达到的那个愿望。后来长大之后，我发觉儿女对羽毛球都没有兴趣，他们没有这个天赋。我以前拿个羽毛球打打几百下都不会掉下来，他们打不到十下就掉下来，所以我心里，哎，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我一些好的遗传都不能够给他？我后来看通了一点，我这种遗传不一定是在这一方面，我把我过去的那生命经历过的一点一滴跟他分享，然后看他对这个有什么反应。如果他觉得这对他没有什么共鸣的话，我不能够勉强他。当他找到一些东西又是我们共鸣的话，我们一起就去在那方面尽量就鼓励大家去发挥，然后自己去珍惜那些片刻，这是我的做法。
是啊，我想这个也是我们父母需要学习的。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其实不管是电影或是整个传媒，对男女交往的那种关系好像很随便，或是有时候我们在家庭里面父母之间的关系不好，像你也提到了，父母关系不好的话，我们也不能培养一个很好的小孩，因为他们从小就在一个父母吵架打架的环境长大的话，以后他们对于婚姻可能也产生很多的恐惧。刘顺道，你能跟我们分享我们现在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应该怎么去教导小孩，让他们对婚姻不要有这种恐惧呢？
我是很同情这个现象哈。也许我先用数字来讲一讲，然后我们讲实际怎么做。我们发觉过去大概30年里面，离婚率大概从十几个百分比去到差不多50个百分比，然后就去到差不多2000年左右吧， 那离婚率大概停留饱和在大约 45% 的比例，这是在欧美的那数字，美国数字。这现象是不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开始懂得怎么去建立婚姻，所以还不错，差不多一半或者一半多一点人还是可以不离婚嘛？其实现象背后并不是这么样。我们发觉为什么这数字饱和，因为年轻人很多对婚姻失了信心，结果他们就选择不结婚，选择单身，选择是同居一夜情，这样子悠悠荡荡就过日子。因为你不结婚的话没有承诺，there's no commitment。 我们在想为什么这小孩子会这样子，就是因为上一代的父母其实他们并不懂得怎么样去进入一个婚姻的那个盟约里面。如果父母亲不懂的话，我相信孩子更不懂。我们发觉为什么现在婚姻破裂那么多，是其中的原因在我们的世代里面，可能教育水平高了，我们经济环境高了，我们对婚姻的期望也相对的提高。当婚姻双方面的期望高的话，可是相方面没有足备的去准备或者去培训，你没有这个能力，可是有很高的期望，那不是出问题了吗？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现象，在美国前段子有一个电影叫做 Failure to Launch， 就是没有办法发射的火箭，就是小孩子当他到成年之后，他发觉没有能力出去组织家庭，他就读完大学跑回家里，就待在家里也不出去找工作，有点恐惧感，不敢去进入社会里面，那更不要讲婚姻了，因为你基本上工作也找不到嘛。我有些亲戚也看到，就是几个孩子们三个都毕业就回到家里，都是三个小孩子就待在家里就找不到工作，我们叫做 failure to launch。 我觉得父母亲，假如我们看到这现象，我希望我们先有一个警惕。今天我们接近 50% 的离婚率，是一个社会一个很严重的病态。我们发觉这婚姻那个破碎的那个问题，没有太多人提出一些重视或者解决的问题。家庭是一个社会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如果那社会的单位破碎的话，社会一定会承受这个破碎的结果。因为社会给我们很多方便，但是这个方便不一定是对的。比如说用一个简单的比例，今天因为有那个电脑网的话，看到色情很方便，你在自己家里电脑一按一个钮的话，就可以接受到那个色情。这个方便制造了很多婚姻上的破裂，方便不一定是好的。其实社会来给我的方便，我们需要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去怎么去用这个科技。婚姻那个No Fault Divorce 啊，无措施的离婚法，在某一方面其实有帮助一些受虐待的女士，有些在婚姻里面很多女士受丈夫的暴力啊，这些情况，这是我很同情的，觉得这是No Fault Divorce 带给他们一个出路。可是呢，我们在现代社会里面，我们过分利用这个滥用了这个，大家合不来就分手了，有什么大不了吗？其实这背后有很多后果，尤其有小孩子。所以第一件事情，我希望就是说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更高的警觉，然后如果我们愿意对这件事情关注的话，下一件事情说我们怎么去修补。修补的话，刚才我讲过一些，把我们自己优先次序要不要摆在我们的配偶身上。你没有个健康的那个 business partner， 你公司不能够维持下去，没有一个健康的父母在婚姻也不能够培养一个健康的家庭，我们在这方面需要继续努力。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希望无论是外面的机构啊、教会啊，就多点提供怎么样去帮我们培育我们的青年的情商，就是 emotional quotient。 我们知道过去很多年里面人的智商不停的增高， IQ 从美国1911多年开始用 IQ testing 啊去测量人的智商，我们智商在这几十年里面升了很多倍。如果以今天的那个平均的智商来说，是我们当时父母的那个智商，现在等于是他们的天才。不过这个 IQ 的增长并不代表情商的增长。那情商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人人之间处理事情或者相处，不只是靠讲理智，我们人是有情感的动物， 我们为什么会恋爱呢？我们会热爱，我们会有情感的投入交流。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比较不如意的现象，就是我们看到男生跟女生的情商人的距离似乎越来越大。很多男生呢，在年纪很轻就开始迷恋电脑，在电脑的世界里面，最近 有一套电影在美国蛮出名，叫做 Her 她，那女性的她，就说到一个男士，他发觉跟女朋友分手了，他不晓得怎么样去进入另外关系里面，结果他发觉他的 smartphone 跟他讲话，跟他能够谈情说爱，结果他就跟那个自己的手机发生了感情。这个电影当然有点夸张了，不过它背后有给我们一点反省的作用。我们现在能够生恋爱的事情啊，可能不是好像是不在人身上，是在其他事情身上。可能我们的情感投入在我们的学业上，投资在我们的那个赚多少钱买一点大的房子。过去几十年里面，房子越盖越大，但是离婚越来越多。是到底我们追求这些大房子啊，我们这些 monster home 是值得吗？我就自己问这个问题。也许我们追求那个物质的享受，我们没有留意到我们那个生活情绪的那个指数在降低，男女的情商分距越来越大，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在这时代里面去思考的问题。
所以我们常常都强调说，父母不要只是单注意小孩子在学业方面要做得好，因为他们就是学校成绩怎么好，如果他将来不懂得怎么去跟人家相处，他不知道在一个公司里面跟人家合群应该怎么去工作的话，其实这个对他们将来来讲，对他的家庭将来怎么去爱他的妻子也是有困难，
很困难。对，前几年我看一个杂志，我觉得他讲的蛮有意思，是一个台湾的杂志，叫讲到说台湾开始一个运动是叫做全人的教育。全人可能在美国那个英文字母叫 holistic education， 这个全人的教育说不只是发展他们的那个 IQ， 也是发展他的情商，还有他的比如 SQ social quotient， 意思是说我们可能要帮助我们儿女把他的生活环境多元化，不是只是念书就变书呆子，也许鼓励他们参与一些运动，也许参加一些就是有团体性质，如果他喜欢弹小提琴，鼓励他们去叫交响乐团，带他们去听一些 concert， 然后鼓励在学校里面他有参与，这是不是在是学业里面，在学业以外的，当他们在一个交响团里面，他们发觉怎么样要学怎么跟其他人配合，不能够只是自己在那边努力弹，他要怎么观察旁边的人，观察老师怎么指导他。很多时候当他们进入的情况也是要看人的脸色，哦，原来在学校里面有些老师对我蛮凶的，不是一定像我父母这样子，给他们进入一个社会的那个大学学习，多元化。像我小孩子的话，小的时候我都有机会带他回教会，因为我们发觉我们两个小孩子环境蛮孤独，我们锁在家里自己玩，小的时候带他们去教会，也有很多小孩子跟他们相处啊。小的时候就让他们知道这个社会不只是你跟你的姐姐弟弟妹妹生活，外面还有很多环境，你要学习怎么去建立你的那个 social quotient 社交的情商啊，各方面我相信这些都有帮助。有时候我也觉得不要太怕让他们受一点挫折，有时候父母会过分保护性啊。以前的那些父母中午的时候都要包饺子，然后煮好了送到学校去送给孩子们吃，说他们吃些三文吃些汉堡，那个 hamburger 有什么好吃又不健康，我煮的最好吃，你硬要吃我煮的饺子，很照顾周全。我觉得我们的儿女们给他一点空间去探险，给他有机会跌倒，有机会在当中学习，可以参加童子军啊，或者去其他不是学业方面，让他们多元化一点，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好，谢谢刘传道。
大而可怕的谎言， Oh,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我们的录音带或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604-717-8369，传真号码是604-717-8383。